错谬的本性和倾向必定与真理相反，这是不需要我们去花功夫大加论述的，因为两个在性质上如此不同的事情不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真理的本性和倾向是要生发和促进圣洁，那么错谬的本性和倾向就必定是生发和助长邪恶与不解。如果真理倾向于抑制人的骄傲，使人以谦卑的心来看待自己，纠正堕落本性的诸般邪恶，削弱败坏的势力，并把人带入神儿女所享有的圣洁自由之中，那么错谬肯定就会倾向于助长人的自高自大，生发一种对自己才能和成就过高的看法，不再认为罪是恶到极点的，并且因为降低圣洁的水准，削弱圣洁的力量，从而使得堕落本性的败坏倾向不受任何约束。错谬的教义倾向于使心灵转变方向，走上错误的道路，带领灵魂转离神。如同被接受并被体验的真理会吸引人亲近神一样，头脑中的错谬教义又会引领人心远离神。它给人的是歪曲神属性的观点，是对神律法浅薄的看法。它给基督成就的事工蒙上阴云，削弱人对道德义务的感知。并且如果没有恩典的干预，他便一步一步地领着灵魂永远彻底地远离神。个人属灵的衰落与错谬教义有着无可置疑的紧密联系。错谬教义产生的后果总是最为惨痛和灾难性的。一旦基督徒、牧者或是教会被错谬的教义影响，偏离神的真道，建立与圣经不一致的教义、规条和圣礼，就会马上在灵性上变质，在圣洁上衰落，从灵性昌盛结果子的状态堕入一种形式化、僵死和不结果实的状态，并且似乎没有什么能完全和永久的使其恢复过来。如果神所拣选的信徒、牧者或是教会已远离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并已放弃福音的某些基本教义，其后果是多么显然和令人伤痛啊！以个别信徒的情形为例，让我们问：他离弃了真理的古老界标吗？他失去了对真理特性的尊敬、价值的认识、感受的甜美吗？观察一下他作为基督徒起伏不定所产生的可悲结果，他漫不经心的态度、萎靡不振的灵性、冷酷刚硬的良知、麻木不仁的心灵，以及他对蒙恩之道的忽略，一句话，他的美德全然枯萎。这人的变化是何其大呀！他曾与神亲密同行，现在却远离了他。他曾一度温柔谦和，仪态举止看来确实显出灵魂对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的内在意识，而现在他却是多么骄傲。他曾一度高度珍视、急切寻求丰盛享有的蒙恩之道，如同穿越青草地、漫步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样行走于其间的蒙恩之道，已被他弃之不理了。在他的心里，信徒曾是那么亲切，是他所选择和热爱的友伴，而现在面对这些他曾愿与之同生共死的友伴，他的行为举止是何等的不友善，何等的傲慢， 和生疏啊。他已偏离了真道，而这些只是其中几个可怕的后果。这种例子发生在牧者身上更加可怕。让我们问，他对基督教真理的看法发生变化了吗？他放弃了福音的任何基本教义吗？他抛弃了圣经的任何本质内容吗？或许他已否定基督的神性及他受死的献祭特性，或许他否认圣灵的神性和位格，或许他对信徒圣洁义务的看法已然改变。不论他的错误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戒律方面，结果都会导致一场致人灵性衰落的可怕疾病。他心境的变化是多么大呀！从前的热心、温柔和庄重一去不复返了。他对教牧职责的履行是多么不如从前呢？能力、热忱和灵性不再披戴于其身了。他所结的果子是多么贫瘠呀！他不再去引领人归正，不再去使圣徒蒙教诲得安慰和被建造。他的祷告是多么衰落呀！他对神的祈求失去了恩膏、生命和力量。他喝下了错谬，转身不理会神的真理，因此神也转身不理他。从一些离弃真道的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继续找出相同或相似的后果，表明错谬教义与属灵衰落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相信，我们已举出充分的例子，说明篡改神的话语，哪怕抛弃一个作为使灵魂成圣和得救所启示的真理，其后果将是多么严重和可怕。在此，我们要做一番探究，看看当代自称是正统基督徒的人在灵性上的持续软弱，在多大程度上与对真理的不严肃和可怕的错谬有联系。灵性的机警的确存在，它在布道坛上，也在基督徒的联络交通中，这是无可置疑的。唯一要问的是，我们应将之归诸于什么原因？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应归诸于错谬的教义以及对神真理不严肃和有欠缺的认识。我们可以这么说，对纯正真道的偏离总是伴随灵性的衰落。让我们来看欧洲大陆改革宗教会的情形。他们离弃了纯正的改革宗教义，现在的光景如何呢？许多已被风吹散，被连根拔起，那些还存留的已陷进最深的衰落中。因接受外邦人对一些圣经词汇偷换概念的解释，他们抛弃了原来坚持的真理。因受神秘先验论的影响，他们走向异端。的确，改革宗的太阳在路德和加尔文祖国的一些地区重新升起，唤起了人们复兴一种更圣洁和更属灵的基督教的希望。那么，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出这些令人欣慰的征兆呢？难道不是一些教会和牧者回到纯正的改革宗教义上来吗？就是回到路德坦然无惧传扬的，加尔文生动有力写下的，拉提梅尔、雷德利和克兰麦为之无畏地走上火刑柱被活活烧死的教义。让人十分担忧的是，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改革宗教会不立刻返回到更加纯正和属灵的神学上去，他们就会撞毁在使欧洲大陆教会信仰惨遭毁灭的礁石上。